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是满有恩典的神。我匍匐谦卑在你的面前，在你的脚下，你拣选我，并非因我们的行为配得，完全是出于你白白的怜悯和奇妙的恩典。愿这样的真理拆毁我们里面一切的自义和骄傲。让我们存着每一日存着感恩的心，活在蒙你拣选的身份里。主啊，求你救我们脱离灵里面的骄傲，让我们得以谦卑，有一颗敬畏的心，为你而活。让我们每一天用自己的生命来回应你这长阔高深的大能的爱。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以上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阿门。下
嗯，
面请雪英姊妹为我们读经。
罗马书9章1至18节，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至亲，就是自己被诅咒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你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祝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阿门。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都做他的儿女，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因为所应许的话是这样说的：到明年这时候，我要来，撒拉便生一个儿子。不但如此，还有利百加，即从一个人。就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这样我可说什么？是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因为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这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是我的名传遍天下。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高念就叫谁高念。阿门。
感谢雪莹姊妹为我们读经啊，这个对罗马书的第9章到11章呢，它讲的一个主题就是神的拣选啊，这个重点经文就是刚才雪莹读的最后一句，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那当时呢，就是罗马因为传保罗因为传福音给外邦人，就受到这个犹太人的指控，保罗呢。因此，就这一章，他就反驳对他的指控。他说他不说谎言，他不因犹太人的敌意而激动，而是在圣灵的感动下说真话啊。因为保罗他自己的灵啊和圣灵是一致的，所以包括他的良心，所以他就凭良心说话啊。保罗当因为当年以色列人，我们就像读过的这个南国北国啊这些历史悲惨啊的困境，他为他们忧愁，然后。当时在新约的时代呢，这些以色列人又拒绝了耶稣和十字架啊，所以说保罗就为他们等于是就像我们当时学的这个啊以斯拉和尼西米一样，他本身没有犯错，但是他为他的同胞啊感到这个伤心啊，并且呢怜悯他们， 然后希望他们能够及时的回头来转向神，啊，这个是当时教会的状况。今天的教会也有一些这样的教会，就是虽然他们是神的教会，但是他们经常在这个关键的问题上啊背逆神，离弃耶稣基督。所以说，这一部分的经文的焦点就是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这个凸显了神的主权。然后这一部分内容，主要内容就是1到5节呢，是保罗为以色列民而忧伤；然后6到13节呢，是说声明神的应许并没有落空；然后14到18节是彰显，就是神的主权彰显在拣选与怜悯当中啊。然后主题的经节就是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也就是以色列人，不单是以色列人是神的儿女啊，唯独呢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啊，就是说承受神应许的啊都是神的后裔。我们下面来看这个1到13节，就是前面1到5节呢是保罗切心的为自己的同伴忧伤，甚至愿意被咒诅与基督分离啊。这个是英文里面的一种虚拟的语气，并不是说他真的说啊这个要被咒诅要与基督分离，而是说他如果这个他的同胞能够转回的话，他宁愿担上，就像当时摩西为百姓，就是百姓不是拜金牛犊嘛，他来到神的面前，他说我宁愿我的你惩罚我与我的一家啊，也求你不要惩罚这个百姓，就是说他宁愿付上这样的代价啊，这个不是说他真的后来付上了这个代价，他宁愿付上这样的代价。啊，这个愿意与基督分离啊，其实这个也是不可能的。就是保罗，我们知道他一生坚持所传的这个真道啊，不肯向犹太人做出这个妥协啊。这个以色列呢，这里以色列犹太人啊，就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拥有祖传的独特的恩典啊，神的带领啊，荣耀呀、啊，律法、啊、应许啊，我们读过旧约，我们都很清楚。但是却错过了弥赛亚，也是错过了这个最重要的一个key factor，就是说，然后这个6到13节就说神的拣选不是凭血统，就是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啊？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旧约里面这个生的这个亚伯拉罕生的以撒跟以实玛利啊。这个神拣选这个应许之子是以撒，虽然以撒不是，就是不是第一个生出来的，但是以实玛利啊，他不是神的拣选，而且以实玛利就是今天什么阿拉伯人啊、巴勒斯坦人啊这些啊与以色列人啊这个终身为敌的这些啊，那个是以实玛利的后代，然后以撒呢？就是他是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也是祖先啊，这个是承受应许的啊，包括后面以撒生的这个雅各与以扫，雅各与以扫呢，他们也是一对双胞胎啊，以扫先生出来，然后是雅各，然后其实神在这个生出来之前，神就对这个利百加就说了，就是双子在你的腹中相争啊，但是呢，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也就是说，神的拣选在双生子之前就已经定了啊。我们也不是说单单的看，哎呦，这个好像雅各这个人为人奸诈呀，这个以扫为人老实呀，按照世人的观点，好像是神一定要选择那个老实的人，但是神在以先。啊，他的主权他就拣选了雅各，然后我们看到雅各虽然是在年少的时候行各样的事，都有各样的奸诈啊，但是呢，他有一点很重要，他看重长子的名分啊，这个就是说，这个是神拣选他的理由，就是这个而以扫这个人呢，就是说轻看长子的名分。为了一碗红豆汤就出卖了这个长子的名分，所以说这个就是他们两个孪生兄弟在出生以前，神已经知道啊，这他们将会发生什么，所以神就已经做了拣选了。所以说神的拣选呢，超越人的功劳与出身啊，显明他的恩典和主权。然后14到18节呢，讲神的公义和怜悯，就是我们经常啊，人呐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说神是不公平的，啊，这个他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神 按照自己的喜悦来拣选，那是不是不公？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经常有这个问题。而神为什么要拣选他？他是一个多么不堪的人呐！神为什么要选他？是吧？然后这个。我们在世界上啊，经常我们所说的公平啊，我们接触到的公平是哪两种公平呢？一种就是在啊，比如说美国过去4年，大家经常听到的什么 DEI 啊，我们每个族裔都要公平啊，什么无论干什么啊，比如说开飞机也好啦，啊，做手术也好了，一定要招一定数量的这个少数族裔啊，就是不管他们。啊，这个成绩如何啊？这个一定要让他们的人数占比，比如说占到100%多少啊？这个是所谓的人的公平，这个其实都是人本主义作怪。那么在这个之前啊，人的公平是什么呢？啊，是一般是叫 meritocracy，叫择优录取啊，就是有点像中国的高考一样的啊，谁的成绩好啊，这个在申请工作的时候，谁这个有能力啊，谁就可以被拣选上。啊，这个都是人类社会，就是过去的这个两种，人本主义的拣选的方式，就是说，要么按照这个种族皮肤的颜色来拣选，要么按照自己的这个自己做的你的长处、你的优点来拣选。但是神的拣选完全不看这个两点啊。保罗就在这里说了，神要怜悯谁啊，就怜悯谁；神要使谁刚硬，就是使谁刚硬。啊，所以说神的怜悯是在乎他自己。当然，神的怜悯和拣选其实是有原则的啊。我们其实读过了旧约啊，我们基本上知道神的拣选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则啊，就是说谁啊，他的心向着神啊，神就拣选这样的人。但是不是说他先主动的，是神先主动的啊。这个我们也知道那个旧约里面的那个法老。啊，法老王就是神任凭他的心刚硬，不是说神好像做了什么功使法老的心刚硬。神其实给法老很多的机会啊，你看那个有那个10次的这个神迹，10次的灾啊，法老一旦灾过了以后，就在那里刚硬，就在那里刚硬，就是说他的本性就是一个刚硬的，那神就任凭他的刚硬。神没有拣选法老，就是任凭他的刚硬。所以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神的拣选的一个原则，就是你心里刚硬到底的话，神不拣选这样的人啊。所以说我们的结论就是，神的拣选不是出于人的意志或者是努力，而是出于那施怜悯的神。那我们是否愿意谦卑地承认，我能够得救都是因为神的怜悯，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而是完全是因为神的怜悯。然后这一部分呢，我们也有一些应用跟反思。我们对于神的主权的回应呢，我们怎么样回应？就是敬畏神，信靠神啊。神的拣选不取消人的责任，不是说神拣选了你啊，我就可以躺平了啊，反正我就得到去天堂的门票了啊，我就随便做什么都可以了啊。神他的怜悯其实激励我们顺服，过出一个啊，这个彰显人神荣耀的啊，这个做盐做光的人生。啊，然后对他人的态度呢，就是如果还没有得救的别人啊，我们要充满一颗怜悯与宣教的心。我们不是常说嘛，这世界上就分两类人，一种是 missionary 啊，宣教的人，我们就是都是宣教人，我们信主了都是宣教人。还有另外一半叫 mission field，还没有信主的，是我们需要给他们传福音的人啊。所以说，我们要像保罗一样，为没有得救的人。啊，痛心代求，这些人包括你身边的人啊，包括你所有认识的人，或者你心里牵挂的人，为他们代求。然后在这里一个提醒，就是说，神的主权不是过去什么什么独裁的君王，不是那种冷漠的决定。其实神的主权是充满怜悯与目的的拣选。我相信大家信主这么多年了，都很明白这个神的拣选是怎么样来的。好，我们看我们今天的这个思考的问题啊，第一题就是：当我遇见不公平的时候，我是否仍然相信神的主权是良善的？啊，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不平等的环境，或者说是，比如说有人蒙福，有人受苦。但是罗马书9章提醒我们，神的作为超越我们的理解。我们是否愿意在困惑当中仍信靠他的智慧和怜悯啊？如果有例子，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第二题呢，就是既然得救全是出于神的怜悯，那我应该如何的回应啊？就像我刚才说的，不是拿到了天堂的门票你就可以躺平喽。神拣选我们，不是因为我们配得。 而是因为他的恩典。那么这个就如何影响到我对福音的态度？我是否仍旧为未信主的人代祷关怀？我是否应该以感恩和谦卑来活出我被拣选的身份？好，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周弟兄。
哦，谢谢贞洁姊妹的分享。我们带着贞洁姊妹的两个问题，我们进入到小组来讨论。好，欢迎大家回来。今天我们先从第二组开始。
好，就是今天这一部分经文，其实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就是可能突破我们以往的认知，就是神的拣选不按照人所认定的这个公平的原则。那公平的原则，我们人就希望有同等的对待啊，或者按表现回报。但是神的拣选呢，是非常的这个特殊的。然后，关键呢，就是我们视角的转换。我们原先的那个视角就是我觉得公平就是公平了，但是现在是你的视角要换到这个以神为中心的啊这种价值观。然后刚才雷雷弟兄很好引用了这个啊《约翰福音》1章12节的一些经文，他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他的儿女。”也就是说，我们做神的儿女，这个就是我们对待神正确的一个回应的一个态度。啊，这个是神拣选的，就是我们看旧约历史也好，新约历史也好，其实这个才是神拣选的，就根据实际上，所以说我们要就是按照这个就是我们就不要像以色列人那样的那种态度。哦，我是被拣选的民族啊，我就很骄傲，怎么样啊？我们应该有什么样态度？哇，我这样的不配的罪人，就像刚刚童姊妹说的，我们是何等污秽、肮脏、不配的，而且我们血统上也不是以色列人，我竟然能够被拣选，你这里就会想到那个神莫大的这个恩典啊，然后就是凡事活出一个啊感恩的生活，然后凡事就是继续的培养你信赖神。这个就是我记得那个 C.S. Lewis，就是他有一句名言，他就是说，我想想看啊，他说的是说，我信靠神不是因为我看懂了所有的事，因为很多事我们看不懂，比如说查理·科克被杀呀这些事情，可能我们有的人刚开始还看不懂，而是因为我认识他的品格啊。我再重复一遍，我信靠神不是因为我看懂了所有的事，而是因为我认识他的品格，我们也认识神的品格。啊，然后就是罗马书9章16节也讲到，就是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啊，这个经文不是让我们就躺平啊，消极无为，而是说要去除我们灵魂深处最后一丝的那个自义啊，自义就是感觉到认识到神的拣选完全是出于恩典啊，这个。然后就是刚才童姊妹其实享了一个很好的案例，就是曾经有一个单位一位姊妹啊，她就是非法滞留在美国，然后他们教会就给这个姊妹传福音啊，这个姊妹7次啊说自己这个决志祷告信主了，但是她没有真信，她说后来她就说这个是我为了让你们开心啊，我们是不是有教会也碰到这样的事情啊？这个。他没有真信，直到有一次，第8次的时候，他遇到一个很大的难处啊。这个他那时候虽然没有真信，他就想到前面7次人家给他传的福音，他就真正的在神的面前痛哭流涕祷告，那个是真的谦卑自己了。前面就是他没有信，说明他没有谦卑啊，是吧？他真正的谦卑的自己啊，对神的这个邀请做出了回应，然后这个第8次他真的是信主了。所以说啊，我们说神的拣选好像看起来是为什么会拣选，但实际上神的拣选是因为人啊，这个他早就预定了，但是他也需要人对他有一个积极的回应，那个回应态度就是刚才雷雷弟兄啊讲的那段经文啊，所以说这个啊真的是我们也要为这个积极的为没有信主的人啊积极的来祷告，那我们其实说为他们祷告啊。因为我们不知道神的那个生命册上有谁啊，就是说我不知道的，但是你 就我们叫广撒网啊，那个收的种子可能就那么几颗，但是我们都要把网撒下去，是吧？我们也不是说说服神要做他啊不愿意做的事情，比如说你为这个人祷告，但这个人原来没有在神的生命册上，我们不是要来说服神啊，我们就是说我们来参与，不管是这个人是不是啊，我们要参与他早就启动的一个救赎的计划。啊，就是真的是要广撒网，然后常常的像保罗一样为这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心里忧伤，啊，这个来代祷。然后呢，就是我们跟大家传福音呢，不仅是嘴上那个说，其实传福音的重心是用生命来影响生命啊，就是说来人家看你是什么样的人，人家在你身上有没有看到耶稣基督啊？而不是说光用嘴来说的，嘴说是必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你生命的这个彰显，让别人看到啊，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带着这个大能，带着跟其他所有的信仰宗教不一样的那个力量啊。这个，所以说我们这个谦卑服侍，然后代祷啊，传福音，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不在乎，你不要在乎这个公平可求是否，更不要用自己的眼光来看。我们要其实要有一个更大的一个 picture 啊，就是说我们的责任在世界上的责任啊，就是并且呢，公平不公平，我们从神以往的作为啊，旧约的作为、新约作为来看啊，对神的。出于对神的品性啊的认识啊，你就不会再发出这种公平不公平的呼声了。师傅，请你来补充。
非常感谢陈杰的分享，很好的一个分享。那个，所以神拣选我们被神拣选不是一种特权，其实是一份恩典。那我们怎么回应呢？这个我们要用感恩的心来回应神的怜悯，用谦卑的心要活出这个福音的见证，也用顺服的心活出这个被拣选的使命。就是刚才陈杰所讲的，我们要传福音，把这个。为别人代祷、关怀、代求，将福音传这个好消息要传给别人。那我们听听第三组的分享。
好，我代表第三组分享哈，我们也是沿着陈洁姐妹这两个问题在思考。那公平还是不公平哈？你要看用什么眼光。我们用人的眼光，可能对我公平，对你不公平。所以呢，人实际上是不可靠的。所以，当我们真的蒙恩，接受神做我们的主，我们的眼光会变哈。也求神赐给我们这种信心和愿意顺服的心，来以神的心为心，按照神的眼光看，一切都是神的拣选，神的恩典哈。所以呢，我们就在思考。这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在不信的时候呢，很可能看见很多事情都会怨天尤人，那是肉眼看见的，而且呢，会感觉到。对我不公平，因为都是以我为中心哈，甚至呢，还有些人呢，就是想我要一生享尽最终之乐，然后呢，到临死的时候我再信，这是实际上是对我们的挑战哈，看我们的信心，我们认为这个公平吗？让我们真正思考的时候，就跟那个耶稣讲的故事，这个葡萄园的故事，有早上来的。也有中午来的，也有晚上来的，但是他们得的工价是一样的，都是1元钱，他们可以养足家里面人的哈。那我们现在作为基督徒，怎么思考这个公平和不公平哈？就是说，一大早就开始工作，有工作，而且有保证1元钱能拿到来养活家里的人、生命的人，他是得到了一天的平安哈。而这个晚上才来，还不知道有没有工作。在那儿等机会的人，他这一天实际上是没有平安的哈。这个就是让我们想，我们是要在今生早早的认识主、接受主，得一生的平安喜乐，并且呢，在我们离开这个暂居的世界的时候得永生的平安，还是我们要唯利是图的？OK，我要只做我满足我现在的。对，所以这些要从神的眼光，这一切就都是公平的。所以呢，当我们按照神的眼光，我们知道了神的美意，我们就要就像刚才Steve 弟兄说的，就是说要参与 神的救赎计划啊，陈洁姐妹也说，那神，我们作为基督徒呢，就是相信神他的预知预定，然后呢回应呼召，信靠他，我们才能够与他一同得荣耀哈。这个就是对于信心的一些思考，包括我们在去传福音的时候，你会发很多单张，或者说发出信息，很多人都收着这个，但是他们回应不回应哈，这个就到了第二个问题啊，回应实际上是我们要做出来的，作为基督徒和作为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不去判断这个人没有回应，这个人回应了是不是就是基督徒，而我们每一个人实际上神在对我们每一个人在说话，所以呢，我们回应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呢，就要有敬畏谦卑的心哈，要认真的对待这份恩典，不是可以随意的，这是神用他的儿子宝血生命重价。要来赎回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认识真理和神重新和好。所以呢，一定要顺服，并且敬畏，更新我们自己。那还有我们也看到的这个回应里面哈，包括保罗，他为弟兄，为犹太人的不幸而悲伤哈，就让我们也能够看见天父的心肠，看见不归的孩子，他的心是多么的劳苦。这是一份舍己的爱哈，这也是真正耶稣基督信仰的一个真谛。我们是要学耶稣基督舍己回应，来把老我彻底钉死，让新的我、新的生命、新的心在我们的身心里滋发生长哈。所以呢，最后结语也就是刚才前两个组分享的，就是金句：神要怜悯谁，谁就怜呃。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哈！真是我们是何等的不配，而神赐给我们这样的拣选，让我们能够与他共同享受永远国度的光，荣耀，哈！我们感恩再感恩。梅传道，请补充。
没有了，感谢主。非常感谢雷青的分享。所以这个神不一定让一切事情看起来都公平，但他会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个是指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就是指我们这些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来听听第四组的分享。
好的，我代表第四组来分享。我们小组首先，讨论了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那个，以色列人哈，就是他们肉体上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但是他们得救的，现在得救的却是少数。但是，在罗马书第10章26节就说，以色列，将来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所以这个就是。那为什么以色列现在没有得救，将来还会全家得救？那其实也是跟这一段的那个这个公平不公平也都是非常联系的哈。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第四节哈，他们在旧约的时候他们是分别出来作为长子的，所以他们有高贵的地位在神眼里哈，就是然后有双子双份的产业，就是他们地位和就神赋予他们很高的那个地位和名分，然后和期望，但是这也是成为了他们骄傲的原因，所以他们就是应着景象在神面前，所以就是就是他们后来要得救呢，就是说将来在启示录中哈，就是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都在上面，所以就是说，相信他们后来就是全家都悔改，然后就是说靠信心才能得救哈，不能靠你的肉体，靠你的血缘，靠你的那个肉身的那个是亚伯拉罕才可以得救，所以这就是说。我们回到， 对，那第一个问题还有后面，就是我刚才说的哈，就是按照信心成为后裔哈，不能按照肉体成为后裔。那在希伯来书，第11章，说了很多的例子哈，说了那个以诺啊，什么挪亚啊，亚伯拉罕啊，这个摩西啊，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并且欢喜迎接。就是他们，都没有看到神的应许实现啊，但是都是相信，就相信了神。尤其是亚伯拉罕，他的地土和后代满如天上的星，地上的沙都没有实现啊，但是他就是凭着信心相信这个，在他将来以后的世代会实现哈，所以他就是他按着信就算为义，所以我们所有按着信来到神面前的，就成为亚伯拉罕的后代哈，所以他的肉体的所生的这一部分，不都是他的后代哈，所以这个信心这条线才是我们的主线。所以这个第二个问题，第二个我们谈到就是这个公平，这个公平就是说按照什么原则？按我们人肉眼的原则呢？就是说我们要不要靠自己的努力？我们做了多少功？所以这以色列人他们努力太多了，他们在旧约付出的太多了，所以他们就是一定是觉得不公平。这个外邦人会得救哈，什么也没做。他们只凭信心接受神就可以得救，所以这个就是在我们按我们的肉眼来判断，按照自己的肉身来判断哈，肉体来判断或者行为来判断，那个就是不公平。但是我们按照信心这个标准来看，那个就是公平。所以就是按信心的标准，那谁有信心，谁能来到神面前？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如果不按信心接受神，他就来不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个简这这这一段简显论啊，这是比较烧脑的，我也搞不太懂。那个就是说，我们既然神都已经是拣选了，我们还要不要传福音？这个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张力哈，就是。那我传福音，你就神就拣选就好了。其实这个，神的拣选哈，是跟我们信心哈，都是要合上节奏哈。所以我们还是要去传福音，然后那个要撒种，然后将来有一天那个神的审判的时候，那些不信的人，他们无话可说哈，因为那个已经有福音传给他们，他们却拒绝。所以这就是神的主动，神的主权是一定的。我们得救，反正我自己得救的经历，我是感觉到我没信以前，神就是已经在与我同在哈，他在引领我的路，一直走到救恩的路口上被得救，所以就是，但是当时不知道啊，回头看着就是神的拣选，神的主动，他主动来找我，那是肯定的。但是我们要用信心来回应，这个是也是必须的哈。好的，我就分享到这里，谢谢。
好，谢谢弟弟的分享。所以，我们蒙召不是为了骄傲，不是为了服侍，也不是为了特权，而是要继续的荣耀他。因为神有神的这个旨意和计划。雪英代表第一组分享，雪英你来分享吧。
好紧张哦，每次分享讲的不好。那第一个题目我在想，就是我们遇见不公平的时候，我们这个不公平都是人自己想的不公平。在神的眼中，神是监察人心的，就是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他是就是要显大能的、诚实自卑那个谦卑的人，所以。神就是放，这里拣选以色列人啊，拣选以色列，拣选以撒，拣选雅各，并不是因为刚，就是现，那个，以撒和雅各啊，就是并不是刚，他神讲雅各是说我爱的，以扫是说我恶了，但是他拣选的时候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的时候， 他的行为还没有做出来，神就拣选了雅各，所以是神有他绝对的主权。神是公平的，因为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神的那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直到永远。就是神是公义的神，良善的神，也慈那个公义的神，慈爱的神，怜悯的神，也是圣洁的神。所以神是一定是公平的。那么，就是当我们生活中面对似乎不平等的时候，环境我们要如何面对呢？就是我们面对不平等的时候，我们要想神在神的眼中，我们是不是平等？不平等就是那个环境不平等。我们要以神的视角来看他，就是转眼仰望耶稣基督，在仰望耶稣基督的环境下，那么我们要按照神的话语，就是我们要定睛在神的话语上，那我们的心中的不平等啊，这种怨恨苦毒啊，都会被，就是怨恨苦毒啊，都会被挪去，就是我们的罪的捆绑就会挪去，就是神赐给我们智慧和力量，让我们在很多不利的环境下，像昨天受苦一样，因为神爱我们，就是神的爱不会与我们隔绝。就是会不离不弃的爱我们，所以我们就是要看重神的公义、神的拣选，神要怜悯谁就谁怜悯谁。神是埃及的法老刚硬，神其实是为什么要叫埃及法老刚硬？是在彰显他的主权，他的那个他带以色列人出来，你法老再十次刚硬，他讲十次才最后就是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这是都是神在彰显他自己的荣耀啊。这既然得救是出于神的怜悯，我们该如何回应？那么神的怜悯，我们的拣选，就是昨天梅传上讲要神是预知、预定、呼召、称义、得荣耀。那我们在这个里边，这个过程的当中呢，我们就是这样回应呢。我们要及时的认罪悔改，谦卑的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寻求他的面，就是啊，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要依靠神，就是让自己就是通过各种的考验，就是患难困苦啊，属灵的属肉体的这些患难困苦，我们要在这个当中。就是树立信心，还有除掉自己的罪，就是消掉我们自己罪的捆绑，是能够自己成为合乎神心意的器皿，让我们更像耶稣基督啊，就是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神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意愿，所以神的拣选、神的公义都是有他的主权。那个神有他的美意。好，我讲到这里。
好，谢谢雪英的分享。实际上，这个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这个看起来好像很冷酷、很冷冰冰的，好像也很那个严厉。其实实际上是神对我们一个温柔的提醒。其实神的这个决定常常会超越我们的这个理性。他的神的心意呢，就是为了成就救恩、彰显慈爱。神的每一个决定呢，都是以他的属性为基础的。他是良善、公义、信实的神，所以神是主权的神，他的旨意呢是高过我们的旨意，他的意念也高过我们意念，他的道路也高过我们道路，所以他的良善不会因环境改变而减少。所以我们唯有凭着信心，就是走这个。走好我们这个天路。好，我们今天分享到这里。一起把本周的金句念两遍吧。然后陈杰姊妹给我们做祷告。罗马书1:19，
19节，
1:19节。
对， 神的事
神的
情，
事
神的
情，
事
人
情，
所
神
能
所
知
能
道
知
的，
道的，也
人
显
所
明在
在
人
人
心
心
里，
里，
因为
因为
神
神
已
已经
经
给
给
他
他
们
们显
发了
显
眼
明
目，罗
显
马书
明，
章十
罗
九
马
节，
书一章19节，罗马书
罗马书
十
一
九
章
节，
一章十
神的
九节，
神的事情，圣所能
所
知
能
道
知
的，
道的，
人
在
显明
在人
在
心
人的
里，
心
因为
里，
神
显
已
明
经给
显
他们
明
写
他们
写
的
罗马
罗马
书一
章
章
罗马书一章
十九
十九
节。
节。
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成为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当我们面对生活当中那些看似不公平或者是难以理解的事情，主啊，当我们的内心充满挣扎的时候，主啊，感谢你赐下保罗这样宝贵的话语来提醒我们，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你的道路也高过我们的道路。求你来帮助我，在这困难的这些时刻，不依靠自己的聪明，转变自己的视角，全心的来信靠你的良善、全智和你的主权，因为基于我们对你的品性的认识，主啊，我相信你昔在、今在、永在，你仍在掌权，你的怜悯和你的公义永远立定。愿我们的信心在无论怎么样的风雨的环境当中，依然能坚定的来信靠你。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以上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阿门。
阿
阿门。
门。